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4年1月29号到2月4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修炼体悟，摆正否定旧势力与修自己的关系。正法走到最后，但还是有许多同修长期处于家庭、身体、监狱、洗脑班等磨难中，针对旧势力强加的迫害，有的消极承受，有的无可奈何，有的长期处于找同修的漏与不足中，甚至一味地指责同修修炼中的不足，而很少去加持同修共同正念破除否定旧势力的迫害。从法中我们都知道，同修出现被干扰与迫害，固然是因为修得有漏才被邪恶钻空子，我们应了却人心恶自败，红银二别哀，但我们也不能承认有执着有人心就应被干扰与迫害，在承认旧势力的存在中去清除迫害，去修自己。有的甚至处于长期紧张的状态，为避免迫害而找自己修自己，其实这就是承认。师父说，大法与大法弟子是反迫害的，这也是身为大法弟子的责任，不在法上修，承受迫害本身也无法修得更高，更达不到大法弟子的标准。不承认他旧势力提供的这个所谓的环境，因为在正法中我会使一切众生都同化大法，根本不需要在这种邪恶中锤炼大法弟子，正法必成，大法弟子必成。他们这样干，我的弟子可成，他们不这样干，我的弟子也可成，只是邪恶非要这样干，这样会对正法干扰，会使他们在行恶中犯罪，会使很多生命与世人，包括他们自己被淘汰掉。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师父还说，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他的这一切，在否定排除他们中，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威德，不是在他们造成的磨难中去修炼，是在不承认他们中走好自己的路，连消除他们本身的磨难表现也不承认。那么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面对的事情就是对旧势力全盘否定，他们垂死挣扎的表现我与大法弟子都不承认。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所以即使我们修炼中有漏，我们是在救度众生做好三件事中归正，绝不能承认邪恶强加的磨难，直指人心法上修。在大法中修炼，我们不走承认，我们吃的苦只是去心之苦，因为师父都给我们承担了罪业，由于对法理认识的不足，使我们很多同修承受一些不该承受的痛苦。例如有同修认为不能有修大法就上了保险的心，以人为榜样的心，否则旧势力就会抓住这人心把同修弄死，把同修弄上绝路。我们这不是不自觉地认可了旧势力的安排了吗？我们有什么人心应在大法中修去？旧势力也不配把同修弄死，或弄到监狱里去迫害。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叫你们看到学了大法也不保险，你也得做好，做不好也不行，他们就搞这个东西，就是他们把个人修炼看得重于正实法。而且呢，在当前正法这个急需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时候，他们搞这些，他不是破坏吗？一个大法弟子在世可以救度多少生命啊？这不就是干坏事吗？旧势力时不时的就会有对学员的干扰，可是救度众生这件事情多主要啊，非得搞这些干扰。不承认他， 因为他们谁也不配参与。如果我们的认识造成对大法错位的理解，思维站在旧势力一边，那就是承认了旧势力安排，因为你承认，那他就有理由管你。比如一同修遭遇很严重的身体迫害，总是承认自己这是欠的债，或有业力，或没做好才被迫害，只限于消极承受，消极找自己的人心当中。周围同修也说，都是你自己没做好，你应该自己承受。我们通过和他在法理上交流，从法中我们知道，师父已为我们善解一切怨缘，并在720后已把我们推到最高位置，所以我们要摆正正法修炼与个人修炼的关系，全盘否定旧势力的迫害。同修从法上明白了，是自己理不清，承认了旧势力。同修和他一起发正念，解体邪恶，身体神速般康复。但还有一个极端，就是只强调否定旧势力而忽略了修自己。有一同修身体出现比较严重的迫害，胃痛的在床上翻滚，几天吃不下东西，以前也出现类似状态，他只强调否定旧势力，却忽略了修自己。我们在一起学法交流，共同认识到以前是学法不深，认为在迫害中修自己就是承认了邪恶，所以一味的发正念清除邪恶，而不重视找到自己在修炼中的漏，用法归正。还有，由于忙于三件事中学法走形式，不在法上的地方没有按法归正，有的人心如色欲，不让人说，对同修的情等，不是在法中修去，而是回避或放任。通过学法，同修认清这些败物，严肃在法上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并立掌清除，绝不能再滋养这些邪恶，除尽邪念人归正。红银三再转，当心性提高上来后，胃痛的假象从此彻底消失。
改变观念，战胜癌症一文有感。读了正见周刊《改变观念，战胜癌症》一文，很受启发，使我进一步认识到修炼中改变观念的重要性。同修在文中谈到，他面对癌症困扰是如何改变观念的，通过改变观念，正念对待，向内找，最后癌症不治自愈。一般说来，遇到这种情况，真能坦然放下心来，认识到是假象，这已经是正念对待了。但他还能从法理上认识到好事坏事都是好事。可是癌症疼痛起来，这个难忍程度，一般就难以正念对待了。因为这个疼痛是真真切切的，但他把它看成是精进的动力，疼痛来了，当作发正念、练功、学法的指令。如果这个症状愿意做我的闹钟，那我就谢谢他叫我精进。既然他是我修炼上的好事，从今以后我也给他起个新名词，把我身上的这个疼痛的感觉叫不痛。他真的把坏事当成了好事。有时他对着疼痛部位念力集中地说，不疼不疼，咱们不疼，我不痛。一股凉风从疼痛部位出去了，从此以后真的就不疼了。大法修炼的超常真真切切地展现出来了，这是他对师父关于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的实修和见证。他还举了一个改变观念的例子，在冬天把寒风吹在身上看作是春风吹在身上的感觉，迎着寒风就看作是迎着温暖，就这一念就不再觉得冷，从此把冬天叫温暖，夏天叫清凉。同修理解是改变观念，把理论变成事实，用事实证实大法是真理。同修对我的启发太大了，师父转法轮的开篇论语这些年连学带背也有上万遍了，
可是自己悟性太差，没有悟出多少法理来。师父说，佛法是最精深的，它是世界上一切学说中最玄奥超长的科学。如果开辟这一领域，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否则宇宙的真相永远是人类的神话，常人永远在自己愚见所画的框框里爬行。师父说的多明白呀，单从表面文字上也能看出改变常人观念的重要性，自己的悟性有多差，也看出自己信师信法的差距。其实修炼简而言之，不就是改变常人的观念吗？人神只在一念间，可这一念之差却能看出修炼者的悟性和深厚的根底，也是修炼者修炼层次境界的见证。然而在这个空间，这个肉身形成的观念根深蒂固，凡事必用观念去衡量，这就是人。其实我们生存在迷的空间，我们感官接触的外界事物都是假象，但我们都认为是真实的，可是在另外空间里看却不是这样。比如看太阳，在这个空间看是明亮的热的，在另外空间看是黑的，是清凉世界。这个空间是香，另外空间是臭，这个空间认为好的，另外空间认为是坏的，等等。也就是说，人世间的理是凡理，所以我们在人世间形成的观念就不好，要从这个空间修出去，就必须改变后天形成的观念。回过头来看自己，平时对改变观念就不太重视，很多事好用常人观念对待，比如看天气预报，气温下降就准备厚衣服，这顿饭没吃，下顿多吃点，昨晚睡得少，今晚补上，腿疼还抽筋，是不是缺钙了？这头发也白了，眼也花了，看来是老了。出去做真相，还没走就想今天得挨累了，那地方邪恶，得加点小心，等等等等。连这些一般的观念都不能改变，那些超常的神迹怎么会出现呢？从法理中我们知道，观念是后天形成的，一个常人会被观念左右一生，人真的很可怜。而我们大法修炼者就很幸运了，因为有大法指导，大法的法理使我们逐渐去掉人的观念。但是这里还有个悟性的问题，悟到了还要去实修，这样才能真正去掉人的观念，成为神念。事实上我们大法修炼中出现了很多神迹，这在常人的观念里是不可思议的。读了同修的文章，使我深受启发，今后要静心学法，多学法，明悟法理，改变观念，付诸实践，证实大法，从中得到提高。一点体悟，请慈悲指正。
修炼体会，我爱神韵。1月30号晚上8点，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在一起观看了新唐人电视台2014年神韵晚会，卫星信号很强，大体上我们这里接收的效果真的很不错的。今年又是一套全新的节目，让我们感到正法进程的快速推进和师父的浩荡洪恩。我在全身心投入地看着，不想落下一个片段一个字。我当时似乎不是在看电视，而是真的是在看神韵艺术团演员们在我眼前演出一样。不但能看到这些文艺形式的演出，而且能看到无数的神在那里，穿着各种衣着，佛家的、道家的、西方的神和一些不太常见的神都来到那里。有的在起着护法的作用，有的在起转变观众观念的作用， 有的在保护演员们在唱歌和跳舞或者演奏曲目时别出其他问题，如受伤或者出现差错等等。当然，这一切都是在师傅的密切关注和直接参与之下进行的。在神韵演出的节目中，有的是取材于中国古代的民间故事，有的是属于民族舞蹈，有的就是直接讲真相的内容。在这次观看神韵晚会的过程中，望着那一幅幅绝美的舞台背景和演员们那曼妙的舞姿，聆听着那来自天外的缕缕清音，我就在想，神按照自己形象造了人，目的是让人们在历史的最后一刻能听闻佛法真相，从而获得救度。那么今朝神韵在师尊的亲自指导之下，展现出不同时期不同民族的文化和正的状态，不正是唤醒我们从前的记忆和归正我们的思想与行为而做的吗？生命无论在什么时期或者在哪一行业中都能活得丰富多彩起来，同时生命也必须懂得对神佛的感恩和对天地的敬畏，和对同伴对周围的一切都会有正确的处理方式。正如师父在《精进要旨·道法经文》中说，其实大法不只是度人的，也是讲给各界众生的。在《转法轮开篇论语》中明示我们，佛法是从粒子分子到宇宙，从更小至更大，一切奥秘的洞见，无所不包，无所遗漏。它是宇宙特性真善人在不同层次的不同的论述，也就是道家所说的道，佛家所说的法。如果从更深更广的角度来说，我个人觉得神韵晚会展现在我们修炼者面前是神生命状态的展现，神的真正状态的展现。当然，这是对其部分节目而言，对世人来说起到明真相析法缘的作用，而作为修炼人看了之后，对我个人而言是觉得师父把神的很多状态展现在我的面前，让我明白神的状态就是这样的，什么是神的美好，什么是神的纯净与永恒和慈悲等等，作为神所应该明白的事情。在看晚会之后回来，我想到自己从前看神韵晚会的时候出现不是很愿意看或者心不在焉的情况，我想借此机会说说我对这个问题的个人看法。其一，神韵是师父亲自指导的正法项目，而且是在当前在大陆推广的重要讲真相的内容，那么如果这晚会连我们自己都看不进去，那怎么能让更多的世人喜欢呢？那我们在不久以后发神韵光盘的时候效果怎么能好呢？其二，是人心和党文化的毒素在作怪。记得新唐人电视台在2004年首次推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之后，我就简单的看了看，自己喜欢的就愿意看，而一些舞蹈因为看不太懂就略过。直到前一年，我发觉这种思维是严重的人心和党文化在作怪。为什么不喜欢看这纯善纯美的演出，而对常人中的一些文艺形式愿意看？这不就是被邪恶的党文化洗脑之后的结果吗？师父在《精进要旨·容与法》中这样告诉我们，人就像一个容器，装进去什么就是什么。相反，一个人接受着人类千百年来善良的传统思想，信仰正统的人的行为与规范，装进去的都是好东西，那么这个人的行为是什么样呢？无论此人表不表现出来，都是一个真正的好人。我个人觉得九评和解体党文化是告诉我们什么是党文化和党文化的一些表现，而神韵演出直接展现神传文化的精髓和内涵。那么我们作为修炼的人对神韵认同到多大程度，我觉得那与本人的修炼状态有着直接的关系。后来因为我明白这一点之后，也就是由于师尊的慈悲安排，我下载了从2004年到2013年所有的晚会文件。最近大半年我经常看这些晚会，尤其是2006年之后的晚会，觉得真是受益匪浅，自己真的仿佛身在佛国圣地一般，所思所想都是神的境界。 这样一来，再看自己修炼中正实法中所面临的问题，也就能很好的处理好了。当然，静心学法是解决问题的根本，而神韵却是生动展现了神的诸多状态。那对于还处在不同方面和程度的迷中的我们，多看，看得进去是有着非常大的意义的。最后，请允许我借用神韵晚会中常说的报幕词作为结尾，我爱神韵，并祝神韵世界巡回演出圆满成功，在大陆即将到来的推广神韵的项目中做得更好，救度更多的众生。
走师父安排的路，绝不流离失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这件事对我触动很深，写出来也许对同修有所借鉴。一天晚上，我和另一个同修去农村撒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同修被非法绑架。我虽正念走脱，却在山里迷了路。快天亮时，在师父的呵护下，我遇到了一辆过路车，回到了县城。当时我没有怕心，就是不停地发正念，不承认邪恶的迫害。后来听说，恶警问被绑架的同修，和你一起的那人是谁？同修说不知道，这事也就过去了。谁知两个月后，恶警突然到我的一个亲戚家说，你们知道他家的住址吗？指我。亲戚说不知道，知道了让他到公安局去一趟，他们表现得很凶。之后恶警又到另一个亲戚家查找我的下落，一时间亲戚们都告诉我，别在家啦，警察抓你呢。这事我提前就有预感，那几天我明显感到另外空间大量邪恶因素在往我空间场聚，身体也难受，头昏郁闷，有时会生出一种无名的怕来，感觉中警察随时会敲门闯进来。我一边发正念，一边找自己的漏，为什么两个月后邪恶才开始找我呢？我究竟哪儿有大漏呢？我找到了自己的漏，和我一起去的同修被非法绑架了。我当时虽然正念没离家出走，但心里也不稳。两个月里，开始是我如临大敌，白天晚上几乎不停地发正念，睡觉衣服都不脱，每晚只睡很少觉，有时一次发正念在一小时以上。可是两个月过去了，恶警没来，一下子放松了，有种没事了的胜利感，侥幸心还带出微微的欢喜心。这心态的本身不就是对旧势力的另一种承认吗？而且我那种发正念不是站在法上纯净的铲除邪恶，而是有私的成分，保护自己，怕被抓，怕吃苦。有这个心，邪恶怎会放过我呢？是在家还是流离失所？紧急时刻我和同修交流了一次，有的说，如果你有怕心，那就走，换个环境先调整一下；如果没怕心，那就在家里学法发正念，大法弟子达到法的标准，看谁感动你。还有的说，再不走，恶警就找上门了，何必被动的等着被迫害呢？本地不有这样的例子吗？明明可以走，却不走，结果被非法劳教好几年。事后悟到，这一步该怎么迈，这关能不能闯过去，就看自己的正念有多强。正念强，一念就可以击破旧势力安排的一切。问题是，那时我还达不到那种境界，身在难中，心里不稳，其实就是放不下生死，底气不足，心也有点慌，正念也在走与不走两可间。我最明显的感觉是，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越来越多，有点顶不住的感觉。最后我还是选择了离家出走， 同修嘱咐我，离家别离开本地，不能失去同修这个整体环境。当我迈出这一步时，其实已经是上了旧势力的当了，这是后来悟到的。当我提着行李迈出家门，回头看一眼站在门口的孩子，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我们母子相依为命，孩子很懂事。那年孩子还小，我被非法劳教两年，这次一走，对他意味着什么，彼此心里都清楚。孩子用轻松的表情鼓励我，妈妈你走吧，我一个人能行，有师父呢。在流离失所期间，我放下了许多人心，包括儿女情，大量时间就是学法发正念，每天其中三次发正念在一小时以上。当时我想，我是因为救人才被逼流离失所的，即使流离失所了，那我也不听邪恶的安排，要更多的讲真相救世人，每天照样出去撒资料，三退每天最少几人，多的十几人。听说农村同修被非法绑架了，家里的庄稼没人收，我就去帮助收秋。在流离失所期间，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有种物质如影随形般的跟着我，不管是忙是闲，就觉得心里空荡发虚，好像没根，时间也过得慢，常常心里沉闷空旷，压抑难受。面对有家不能回的现实，寂寞迷茫，无奈无望，特别是难耐的寂寞，像一块石头压在心上，不知何时是个头，整天总也高兴不起来，自己像个风筝，有种在天上飘着的感觉。有时怕心也出来了，见警察和警车，心里就浮想联翩，盼望正法快点结束。旧势力安排的这条路真是一条死路，他们不会别的，就会这么干。在不断给你加大磨难时，真是往死里逼你，你能过去就承认你，过不去就淘汰你。在我流离失所两个月时，一天我想，我走流离失所这条路对吗？这是师父安排的路吗？如果不是，那我该怎么做呢？这一想，心里似乎开了窍，师父不会让一个弟子去流离失所呀，师父从来没有讲过这样的法呀，这样做不对呀。于是我决定回去。当我这样决定时，心里一下子轻松了许多，似乎找到了方向感。修炼人选择什么求什么很重要。我求师父点化，现在回去行否？梦中的点化是再等一等。又过些日子，我求师父点化，梦中还是让我再等一等。等什么呢？向内找。我一下子明白了，我的正念还不足，境界还没有提高，特别是对流离失所的理性认识。同时我空间场的邪恶物质还很重。我提醒自己，我不是在流离失所，是理性的策略性居住暂短转移，避开邪恶迫害我的锋芒。待我发正念灭尽这些邪恶后，立马回家。随着这个认识再加上发正念，我感觉自己高大起来，真的是有师在有法在，什么也不怕，境界也感觉提高了许多。我不断地发正念，本地同修也一直在帮我发正念，我的状态有了本质的突破。又过些日子，我第三次求师父点化时，拿起转法轮一翻开，映入眼前的一句法是，有人讲什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那是常人中的一种邪说，那魔永远也不会高出道的转法轮。当时我十分激动，眼泪不由落了下来，我双手合十，心里深深向师尊叩拜。我提着行李迈着圣者的步伐毅然回家。当时很强的感觉是，空间场那些低沉压抑等不好的物质，随着我迈进家门的那一刻立即解体干净，旧势力安排的一切被彻底否定， 我心里一片轻松灿烂，感觉我又回到了地上，心里很是踏实。这才是我走的路呀。回来后什么事也没有，一切正常。事后悟到，一开始旧势力就在用假象诱骗我流离失所，意在给我制造更大的修炼磨难。本来恶警是知道我的家，可为什么要通过我的亲戚找我呢？这不怪吗？其实他们是在制造一种恐怖气氛，吓唬你，逼迫你出走。如果一开始我能识破邪恶的阴谋，坚定大法，去掉怕心，正念否定，就走师父安排的路，求师父做主，也就不会有后来走的弯路了。正法已到最后，还有一些同修仍在流离失所中，写出这段经历和认识，不是让流离失所的同修都和我一样，意在能给同修一点借鉴。因为我知道要突破流离失所的状态是很不容易的，这一步不要盲目迈，一定要有正念把握，心里有底，悟证了，正念强，境界达到法的标准，师父就会给安排。
向内修的体悟。向内修是一件法宝，在我这些年修炼过程中，很多时候遇到磨难或矛盾时，立刻意识到要向内找，找倒是找了自己一大堆问题，但说实话，很多时候都没找到过此关的根本问题在哪儿，最后也就找得不了了之了，时间一长，也就陷入无可奈何的消极状态中。不光我这样，我和很多同修交流下来，都发现有类似问题，这是怎么回事呢？曾经有一次经历，让我从某一角度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李洪志师父几乎在每次讲法中都鼓励大法弟子要向内修，并说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法轮大法，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我在实修状态里发现李洪志师父这句话给我展现的是，向内修真是一件法宝。记得当时看见一件圆锥形法宝平放在我胸前，尖尖的头对着胸口，也就是心那儿。当我真定下心来开始向内找时，主意识立刻强大起来，并且分了一道意识进入法宝圆圆那头，控制着锥形法宝向身体内，也就是心处使劲钻，那劲头就像采矿工人抬着电钻向洞壁使劲钻一样，挡在我胸前的一层层坚硬物质被这个锥形法宝不停钻透摧毁，四分五散。当钻破所有坚硬物质，也就来到了心的最深处，那里一片光亮，是一个极其美好的空间。我立刻明白了，那一层层挡在胸前的坚硬物质，其实就是执着心在另外空间的显现。一颗颗执着心就是一层层坚硬物质，同时一颗执着心就有很多很多层，这些不同层的不同执着心分别交织重叠在一起，挡在胸前，形成了强大坚固的屏障。这个强大坚固的屏障有多厚？以前道家常把人体视为一个小宇宙，如果人体真是一个小宇宙的话，这个屏障恐怕有108000里都不止吧。向内修是一件法宝，但它本身也是一个生命，它很纯真好玩。当大法弟子精进向内修时，我能发现他那种兴奋的干劲儿，就像充满电一样飞速向前旋转。
特别是要钻透某一层坚硬物质，到达最深处那个美好空间时，更是激情四溢，充满干劲儿，飞速旋转。但当大法弟子不向内找，或浮于表面，并没有定下心来真正向内去修自己时，有时我能发现他那种懈怠懒散的劲儿很不屑，意思是你都不带劲儿了，我才不陪你玩呢，呵呵。向内修这件法宝，平时平放在你胸前是不动的，它靠修炼者的意识驱动。修炼者遇到矛盾或磨难，如果有立刻向内修自己的思想意识，那就说明修炼者主意识清醒强大，那道意识会控制向内修这个法宝，成为这个法宝的主体意识，驱动着向内钻破执着形成的坚硬物质。修炼者有多大的意识能量，向内修这个法宝的动力就有多强，就能钻得多深，甚或完全钻破某一层坚硬物质。我学法学到真念化开满天晴感慨这句时，也能感受到类似那种状态。从法中我们知道，李洪志师父为了大法弟子做了很多，在大法弟子身体里下了很多种子，下了很多机制。我体悟到向内修也是其中一种。向内修这种法宝是可以变化的，在我那时显示的是锥形，其实还可以显示成其他形状。我们讲的修心性，在我这个层次状态里发现，就是去除这些屏障的过程。当破除屏障，到达心最深处那个极其美好的空间时，你会感觉到那种慈悲祥和的能量包容状态。定在慈悲的能量状态里，可以化解一切磨难和矛盾。大法弟子应该随时随地都关注着自己的心态。如果在工作中，在社会生活中，在矛盾磨难中出现了怨恨、急躁、心烦、心动等等各种状态，那就立刻调整自己心态，时时处于一种慈悲祥和的状态里。修炼者平时在工作、生活中长期处于这种慈悲祥和的状态里，你会感觉到有很强大的能量把你身体包容起来，这类似打坐坐在鸡蛋壳里一样的状态。这种能量状态不再仅仅是你打坐时才有了，而是工作、生活中随时随地经常会出现这种状态。旧势力为了检验大法弟子，他们会安排很多考验，很多都是变异的破坏式考验，各种各样的矛盾、心性摩擦、磨难，就是看你心性修得到底扎不扎实，在这些矛盾、心性摩擦、磨难里，能否随时稳定地保持住修炼者的这种慈悲祥和的状态。他们美其名曰这是帮助大法弟子提高，你做不到，他们就得逞了，就证明他们的这些安排是对的。向内修的不同程度，向内修也是有精进要求的，比如出现病业状态了，或者与人发生矛盾了，或者碰到麻烦了，在修炼初期，修炼者能想到去向内修，开始去思考是不是自己哪里有问题了，可能就过关了，因为常人只会向外找，不会向内找自己的。常人一旦开始向内修自己了，那就是一个巨大的改变，作为一个生命的根本性转变，所以修炼者就能解决问题。修炼了一段时间，那就要提高要求了，再碰到问题，不光是要有向内修的意识，你还得明确找到是自己哪颗心导致的，也就是说修炼中需要去掉那颗心了。 这个时候就很考验修炼者了，必须得有真修的态度，一颗一颗人心的去向内找。表面上你找了一大堆心出来是没有用的，浮于表面，轻描淡写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必须得你真正找到这个关、这个难相对应的那颗人心才行。修炼者真找到问题解决时，一般身体都会有明显感受，浑身一震或者身体豁然一通，很强大的能量感觉。真修的态度体现在你有没有认认真真的去找自己，可能需要你找几个小时甚至一天，时间只是检验的一个因素，并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你要有那种真修的状态，一直保持那种认真找自己的境，达到物我两忘的状态，以一念代万念。师父一看你达到状态要求了，可能很快就在你大脑里浮现出这个关与难对应的那个事情，让你找到问题所在。在修炼一段时间，要求又提高了，修炼者还得有悟性，能悟到相关的法理，用法理指导修炼。学法不是看书，是同化，边学边对照自己，有没有做到，符不符合要求，遇到不理解的地方，不要放过，记下来，那可能就是修炼者需要提高的地方，需要好好的去体悟。再修炼一段时间，要求再度提高，你自己修好还不行，你还得圆融好周围的环境，矛盾、摩擦、磨难牵扯的人，你还得圆融好他们，让他们心里平衡，不要让他们因此而造业。随着修炼者层次的提高，在矛盾、摩擦、磨难中牵扯的人会越来越多，涉及的环境也越来越广，事也越来越大，这些修炼者都得圆融平衡好。在修炼提高，不光是圆融平衡，你还得让相关的环境和人都明白真相，明白事理，更进一步是得法走入修炼。我只是利用一种思路，一种方法阐述了向内修的不同程度，不一定真是这样，更何况每个大法弟子修炼的路都不同，这样阐述只是有利于开阔思维，能更清醒地去体悟大法。实际修炼情况，每个人都不同，可能千差万别。修炼的路不同，也没有框框架架，希望互相交流，互相借鉴。
小弟子也应该严格要求自己。我是一名大法小弟子，今年九岁了。最近我们地区有很多大法小弟子的身体都被邪恶干扰，我也是其中一个。昨天我吐了，吐的东西中还有很多整的蘑菇片，我非常不喜欢吃蘑菇，也不记得自己吃了蘑菇，我觉得可能是坏东西变成了蘑菇吐出来，不然直接吐出来坏东西是很吓人的事情。事情发生后，妈妈让我向内找，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我认识到最近自己太爱玩了，尤其喜欢和一个玩得来的小同修玩，周末一玩就是一天，这个周末刚玩完就开始计划下一个周末怎么玩，玩得高兴的时候妈妈叫我们俩学法练功，我们都不理会。结果这次正玩到一半的时候，我就开始很累，过一会儿头又开始疼，最后就吐了。尽管我从小修炼，知道自己是大法小弟子， 但真正生活在这个现实生活中时，很容易被现实中的东西干扰。比如像我这样年纪的小弟子，很容易就投入到这些现代的玩乐当中，不能自拔，从而把学法练功都放在脑后了。还有就是，我最近对发正念很不重视，一天也发不了一次，一次也发不了几分钟，总觉得自己是小孩，这就够了。可是邪恶可不管你是大人小孩，只要你有漏，他就过来干扰了。我发现自己总是借口自己年龄还小，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比如爸爸妈妈总是提醒我学法的时候不要随便躺着、歪坐着，而应该尽力端坐，不随便乱动，这也是敬师敬法的表现。可我总是不太重视，有一次还不小心把大法书碰到地上去了。今后我一定注意，严格要求自己，尊师敬法，做一名合格的大法小弟子。
修炼体悟，定中经历，师父教我学汉字。一高，1月15日，我在练功的定中，师父教了我一个汉字，带发音。出定后，我写了出来，如下：我认识王字，开始我还以为这个字是王字。同修说，王字的上下没有那么多点，原来不是王，是高阳。王在高阳中间，上下的几点可以理解为心形的汗水和奉献的血泪。王来在高处，却把自己摆放在高阳的位置，摆在低处，温良恭谦，没有架子。即便如此，发音仍与高低的高相同。后来我又看到了自己在90年代以前亲自创造了高这个字的那一幕，这让我觉得中文是神智慧的结晶，众神群策群力留下文字，不是一个神完成的。高字是师父教我的第一个汉字，我理解师父的用意是指导我，作为主佛的弟子是不会把自己摆放在别人之上，不会认为自己比别人了不起，比别人强，而是能够全心全意地为别人服务，把自己摆得低，无私无我，先他后我，才是王者境界。大法造就的生命是能够为捍卫宇宙真理舍尽一切以致生命，是能够为了众生的救度，为了大穷的安危，有人宁愿去做无罪而替罪羔羊的境界。二美容，1月22日，我在练功的定中环顾四周，看到自己身处在一个极其玄妙的空间，师父高高在上，我不知道是师父带我去到那个空间，还是师父带着那个空间到来。我是在练功中一下子就在那个空间了，没有中间过程。那是一个没有食物却充满美丽而神奇能量的空间，在这个空间外围无限遥远的范围之内，我看不到任何邪恶生命，这个空间里面的能量是完全纯正祥和的。我畅游在云雾之间，看到从自己鼻子里呼出的是飘渺的云朵，原来我是一条五光十色的巨龙。我的身体不断变换着颜色，除了众所周知的赤橙黄绿青蓝紫七种颜色外，还有黑白和玻璃一样透明的无色，这些颜色轮番变换，速度像法轮变换颜色一样快，非常美妙，充满纯真纯善。我的肌肉块很大很结实，背上两个收起来不用的翅膀，火龙珠时含在嘴里，时而夹在下巴下面，我游走自如而有节奏，举止高雅而轻缓，可爱至极。在梦幻一般的虚空中，我是那么快乐，那么超脱，那么自由自在。我身上具足了动物形象，比如鹰爪般的手爪，又圆又鼓的大眼睛，如同祖母绿一样的颜色，眼神却像兔子般温顺，骆驼一样的脸，局部吃害虫的青蛙一样的柔软肚子，但覆盖着鳞片，尾巴像爬行动物，头上两只短角被飘飘的长毛发和长胡子遮挡，如果不注意就看不出有角，身上覆盖着鱼一样的鳞片，鳞片下面储存着弓，也可以说是生命。我在那个境界是龙的身体形象，集合了海陆空不同类型动物特点一体之尊，与我在其他空间生命存在形象是完全不同的，甚至看不出任何联系。比如在人中我是一个西人，一个修炼中的大法弟子，而我在我的天国世界成元婴真体，平时我身穿9条龙在外的龙袍，人中历代帝王都只能穿8条龙在外的龙袍，最多第9条绣在前衣襟其中的一撇上面，扎袍子的时候用另一撇盖住，第9条龙是不可外露的。我的龙袍拜师父所赐， 师父告诉我把有龙的一撇朝外穿。出征时，我身穿钻石一样明亮的铠甲，铠甲的胳膊位置上好像人们穿的运动装在胳膊上有两条杠一样。我的铠甲从肩头到手背一条杠下来，这里的钻石比任何一处都明亮耀眼。我在虚空中缓慢而自如地游动，游着游着，我询问师父，你造我的时候让我身上具足了动物形象，却为何称我为羔羊？你的意思是王不会觉得自己比别人伟大，反而会觉得比别人都恭谦。王来到人中，把自己摆放到最低，因为能舍尽自己的一切，因为能完全为了别人，因而成就王者至高境界，是这个意思吗？语毕，我看见师父的手印中传递着喜悦，师父赞许我对汉字的领悟能力，我也很高兴能得到主人的欢心。之后我看到师父以手印打出一个高字，悬挂在虚空中，接着师父把下面的四个点抹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大字，这样高字就变成了一个美丽的美字。王在人上，成人之美，为了别人，原来汉字可以这样组合，这么有内涵。师父知道一切汉字在创造时的用意和真意，教授我的方法独具一格，点出实质。接着师父继续以手印打出很多很多笔画，好像手里有很多笔同时写字一样，那些笔画又一下子组合在一起变成了一个字，图片和录像如下。那一刻师父用他温暖的大手托着我，我温顺如新生的羔羊，感受着主人对自己的抚爱，超级幸福。在那一刻我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安全，此生并此生心满意足。过了一会儿，我又顽皮的周围游走，那个空间的能量随着我的身躯起伏而变换着颜色，或融合成新的颜色，或分离成更微观透明的七色彩虹。不一会儿，我想起询问师父为什么近来常在我修炼的定中教我学习汉字，接着我在师父的手印中明白了，师父本来安排了同修家人教我中文，但是他没有尽责，师父只好自己抽时间教我，哪怕一次只学一个汉字。注：自此同修开始对我授课。我写出这段经历的目的有以下几点。其一，以我的亲身经历证实另外空间的存在。法轮大法师父一面创造了人类永远都不可能摸索到的那么遥远范围的宇宙大穹和里面的一切神道佛正负生命，既然是师父创造的万事万物，师父当然是创世主。其二，以我亲身经历证实了在另外空间确实有高级生命的存在，龙凤也不是传说，是创世主有目的有计划创造的生命，他们不是兽，不是神兽，但有辈分和层次之分。其三，以我学习中文的神奇经历启发他人，修炼可以开智开慧，达到事半功倍效果，在学习的过程中因为师父的加持而能够出现奇迹。其四，我把师父教授汉字的方法讲出来，希望更多人受益，各位可以此类推。比如羔羊的羔字，如果把四个点抹去两个，然后再加上一和口，就是善字。我们可以理解为修善要修口，把口压在下面，不说没用的，不说不好的，不用口舌伤害别人。善字阳和口的中间正是业力的叶子，但没有中间的阳树，不造口业也是善。其五，师父在纽约座谈会讲法中说，我告诉你们，我在国外走了许多地方，我都发现这个问题，所以我往往看到我们弟子，我就告诉他，我说一定叫孩子学中文，不能失去你黄种人的那种特点。我想通过我的经历告诉人们，特别是在海外出生长大的华人小弟子们，中文是最值得学习的语种，学起来是很有乐趣的，字的内涵可以教化人，重要的是我们要听师父的话，一定要学中文呢。另外我还想告诉大家，美丽善良的神龙对待好人祥瑞，但在邪恶生命面前却绝对威严，因为至善所以至威，他在铲除邪恶的时候眼睛一瞪，鼻子里吐出的就不是云雾了，而是火。
救人忙。最近这几日，我弟同修利用过年这段时间，带着年画、挂坠、真相小册子等走家串户的讲真相，不但在本地遍地开花，而且带动邻近各县城的同修走出来，不落下有缘人，突破障碍，救度更多的世人。这几日每天几个讲真相的小组能劝退100多人，有的甚至更多， 有的到一个村子里基本上家家退，三退名单转到我这里就有近800人，别处上网的不算。从最近我第三退人数猛增的情况来看，我想因为师父把正法的进程推到这一步了，众生本性的在逐步的觉醒，而且由于现在天灾人祸频发，严酷的现实摆在面前，众生也会理智的选择自己的位置了。那么作为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此时此刻更应该顺应师父的正法需要，努力的把救度众生的范围扩得更大更广，不应该局限在本地区。要想完成这历史的伟大使命，就应该多静心学法，多纯净自己，只有这样才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和众生的殷切希望。今天是大年三十，在此向慈悲伟大的师父问好，向所有海内外同修们问好，愿我们在新的一年里更加精进，救度更多的众生。
整体配合救众生。年前我们地区的同修们积极地走出来，以送年画、挂坠、台历、小册子等形式劝三退，不但在本地区遍地开花，而且带动周边地区的同修们走出来，一同完成正法弟子的历史使命。因为效果很好，每日差不多都能劝退100甚至200-300人，有时更多。有一位老同修有一次自己出去讲真相，劝三退就劝退60人。在此整理出我弟的经验与同修们共用。在出去讲真相之前，一般我们都交流一次，希望同修们在注重讲真相劝三退的同时，要注重学法品质，不要把其当成做事，要摆正基点。我们是要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救人的神圣使命，而不是为了自己的什么为私的目的。而且在具体劝退的过程中，同修们都应该本着不与常人争的想法，慈悲的对待。在做的过程中，先定好时间，即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和地点在哪里发放，然后通知其他学法小组，帮助其发正念。同修们不安全返回正念不停，甚至在去该地讲真相之前的2-3就开始清场，清理迫害大法的邪恶和干扰众生得救的邪恶等。因为同修们出去讲真相都乘坐三轮车或者别的车，当同修到了讲真相地点，开车的同修就起到守车和发正念的作用，一发现有异常情况，马上通知里面讲真相的同修。有一次同修们到一户人家讲真相，被在场的大队书记举报，外面在村口看车发正念的同修发现警车来了，急忙打电话告诉里面的同修注意安全，但该同修没有听到电话响。当远警问到另外一组同修的时候，一老同修说我不是这个村的，远警一听就上车走了。后来该老同修问本组新走出来的同修，你当时有没有害怕？该同修说，时间是师父给延长来的，为的是救度众生用的，如果师父不延长时间，那他们也许早就没有了。还有一次有两位同修在讲真相过程中遇到一家人正在办事情，不知道是结婚还是拜寿，楼上楼下人都满满的，两位同修看人太多，正在外面迟疑着进不进去，被楼上的一个人看到了，主动打招呼说，是发法轮功资料的吧，赶紧进来到这里发吧。这下子他们把随身带的所有真相资料发完了。不但如此，那日他们两位一连给家里同修打电话，送了2次资料，还是供不应求。还有一次同修到一个曾经在那里出过同修因讲真相被迫害的地方发资料，面对面劝三退，很多常人接下资料， 都叮嘱他们，你们要小心啊，以前在这里曾经出过事情，各种讲真相的小故事太多了，当同学们都能积极地走出来讲真相，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之后，协调同修及时地提醒同修们，别生欢喜心，要用纯净的心态来做，一切智慧和能力都是师父给予的。作为我们如果做得不好，那就是没有完成好自己的历史使命和誓约。最后，恭引师父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的一段话共勉：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希望我们在新的一年里更加理性，救度更多的众生。
在参加婚礼中劝三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2014年1月18日，我参加了一个常人朋友的子女婚礼。这位朋友把我和五个相识的客人、三个不相识的客人安排在一个包房里进餐。我把自己利用这个机会向他们劝三退的经过写出来与大家分享。朋友首先介绍了包房中每位客人的身份。那三位和我不相识的客人分别是某党校的处级干部、某科院的处级干部和某局的退休干部。我认识的那五位客人，其中有三位是我的初中同学，现在是某单位的处级和副局级干部，还有两位是退休干部和职工。过去我和他们接触中，曾多次与他们讲过真相，他们也明白真相，退出了协党组织。而我今天准备向同席中那三位不相识的客人讲真相，我主动坐在了他们三位的中间，开始与他们交流。得知其中有两位当过兵，在部队正团职转业，到地方后分配到某党校和科院工作。我也当过兵，于是以此为契机，谈起来就没有戒备心理了。在科院工作的客人年龄稍微大点，知道的事情多一些，他主动和我们交流了当前社会热点问题，揭露当前社会的败相，关于王博事件的一些情况，周某某等人被抓捕的情况，并说周某某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被公开宣布被捕，是因为政府高层对他的问题定性存在分歧，他贪污腐化、搞政变、迫害法轮功等罪行，是全部公开还是部分公开，没有统一的意见，但是不久终将公开的。当他谈到薄某某被判无期徒刑时，我说关键的问题还没有揭露出来。他在辽宁省主政期间，利用他妻子和王立军参与了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这件事，没有揭露出来。这件事人神共愤，被国际上称之为是这个星球上最邪恶的事。科学院的客人说是的，他说上网看到了很多这方面的材料，然后他也讲起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在场的人都说太邪恶了，没有人性。于是我又跟他们讲主管迫害法轮功的头子李东升被抓后所揭露出来的违法违纪事件破纪录，他追随江某某迫害法轮功，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天安门自焚案，嫁祸法轮功，太邪乎了，欺骗了多少人，天理不容，被抓是必然的，偿还血债是必然的，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却遭到残酷迫害。讲着讲着，在座的一个明白真相的朋友说，他的一个亲戚是某医科大学毕业的，是所在地某医院的一把刀，别人送钱送礼他都不要，但仍然尽心尽力为患者医治。一次别人送他钱他拒绝了，后来对方把钱送到他妻子手里， 他妻子接受了。后来他知道后，严厉地批评了他妻子，并把钱退还给了对方。对方非常感动，佩服。我接着说，这位医生是练法轮功的，法轮功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可是却遭到中共的迫害，天理不容。常人朋友们也说，你看练法轮功的人就不一样，净做好事，还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贪腐，是同学中的榜样。整个过程中，我尽量与三个不相识的客人交流，并告诉他们，本地很多局级干部的小孩，绝大多数都出国了，他们成为了裸官，在国内捞钱往国外送，所以人不治天治了，到处讲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他们都说共产党是不行了，要倒台了。我说那就远离他。我分别帮他们三个退出了协党组织，他们都很高兴，连连说谢谢。在整个宴席中，大家无拘无束，无论是局长、处长还是一般职工，都谈得很开心，很投机，都知道法轮功是好的，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现在世人都能认识到中共的种种败相，恨不得他马上倒台，也佩服大法弟子愿意和大法弟子交谈接触，说心里话。我们一定要修好自己，用我们自身的言行证实大法，救度世人。
利用等车的时间劝三退。2014年1月14日上午，本地雾霾严重，能见度不足30米。8点半钟，同修 A 从家中乘车到某景区去面对面讲真相。到达景区已是9点半，发现景区游客稀少，于是到公交车站候车，准备去另一景区去面对面劝三退，救世人。在候车时遇到了几位有缘人，下面是同修和他们讲真相劝三退的经过写出来和大家共同分享。同修发现有两位老人也在此候车，于是走到他们跟前和他们打招呼交谈，得知他们是老两口，今年70多岁，从湖北监利县来本地游玩。他们去的景点正好是同修准备去的景区的后面一站，同乘一路车。同修先跟他们交谈了当前环境污染严重，主要原因是当权者急功近利，无度开采，破坏自然资源，毁坏自然环境，大自然就会惩罚人类。近段时间几乎每天都是雾霾笼罩，人们生活环境十分糟糕，人体成了吸尘器，严重影响人们身心健康。中青年人绝大多数都是亚健康，老年人和小孩住院成倍增加，当官的只顾自己贪赃枉法，哪管老百姓的死活呢？老人说，是的，连一个小芝麻官都贪。他还说，监利县连任4任县委书记都是贪官，都被抓到监狱，这怎么把地方搞得好？所以发展缓慢，百姓过着苦难的生活。讲着讲着，老年男士找了个地方坐了下来，拿出烟点着抽了起来。于是同修就跟他讲天安门自焚伟案真相，告诉他们全过程都是中共政府自编自导的闹剧，他们事先找好了几个人用钱收买，告诉他们怎么讲，怎么喊口号，安排新闻记者、公安人员一起出现，制造了一起伟案，嫁祸于法轮功。当时录像片里把怎么点火的那一瞬间都录下来了，如果不是事先准备好了，这怎么可能呢？就好比刚才您老点火吸烟时，我要不先准备好照相机对准您的烟头，就拍不出点火的那一瞬间的照片，只有先有准备预谋才能拍出来。老人说，是的，确实是假的， 然后又讲了警察提着灭火器巡逻没有的事，汽油瓶在烈火中烧不着，气管切开还能唱歌等等破绽。所以说中共政府在耍流氓，祸国殃民，天灭中共是必然，因此要退党团队保平安。两位老人都很赞同。同修问老人们入过党团队没有，男士说入过党，女士说入过团，都同意退出。就这样他们干脆利落地退出了协党组织，为自己选择了光明未来。这时同修在车站旁看到一个背着包的女孩在东张西望，就上前一问，原来她也是来乘这一趟车的。交谈中得知她20岁，刚在附近一个医院上完夜班，准备乘车回家。她经常乘这趟车，这趟车1个小时一趟，今天雾霾大，可能还会延长时间。同修又和女孩谈，当前物价高，工资低，老百姓生活十分艰难，而当官的吃喝玩乐无恶不作。女孩表示赞同，并说自己参加工作时间不长，每月工资2000多元，现在物价高，在市场买不起东西，只好在网上买点便宜货。同修又谈到了现在社会天象都异常，到处讲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问他是否入过党团队。他坦率地说自己只入过团和队。同修说那帮你起个化名退了吧，他说好，就这样一个生命得救了。同修又来到车站的另一侧，看到一中年男士也在候车，于是和他交谈起来，得知他今年58岁，是某企业的工人，准备乘车到某地去办公事。当谈起现在企业生存艰难，工人待遇低，生活困难时，他滔滔不绝地说起工人看病难，买不起房子，当官的太腐败了，连一个参加工作时间不长的小公务员都有2套房子，而我们工人一生不吃不喝都买不起1套房子，这是什么世道，太邪了，希望共产党早垮台，老百姓才能扬眉吐气。同修告诉他，现在人们都在讲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他说太好了，问他入过党团队没有，他说只入过队。于是同修帮他起了化名，退出了协队组织。不一会儿他等不及车就走了，这真是师尊安排来到大法弟子跟前等着三退的。同修看到离车站10米处有一个女士在东走西看，来回踱步，就走过去和她打招呼，得知她30多岁，是在这里等朋友的。谈到目前社会天象异常时，她侃侃地说道，中国现在的问题之一是当官的太贪腐，两极分化，没有人权自由，当官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无所顾忌。重庆有一个贪官，家的水池里藏着上亿元现金，你说腐不腐败？同修说不仅腐败，而且老百姓没有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现在到处都在讲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人们都怨他立即垮台。同修问他入过党团队没有，他说自己是信佛的，不参与其他事。同修说不是不参与，而是告诉你一个真相，有信仰的人都是好人，共产党反天反地反人类，搞无神论，文革中砸烂神佛庙堂，不让人们信仰神佛。你既然是信佛的，就不要信仰共产党的一切组织，才能得到佛的保佑，因此必须三退。他带着不解的语气和疑惑的表情说，一句话就能保平安吗？同修说只要心诚当然可以，三尺头上有神灵。还告诉你一个事实，2000年前古罗马帝国不可一世，当时的统治者昏庸无能，生活奢侈腐化，迫害基督教，把耶稣的信徒脱光衣服投到斗兽场喂野兽，用干柴活活焚烧信徒，惨不忍睹。 后来古罗马帝国发生四次大瘟疫，强大一时的大帝国就彻底灭亡了。凡是迫害基督教和信徒的，没有一个好下场，都被销毁了。在旧约里还有一个刷羊血的故事，就是神告诉好人，只要在门上刷上羊血，就可以免遭灾难。有的人信了，刷了就得救了，不相信的没有刷的就遇难了。因为神目如电，无所不知。为什么要人刷羊血呢？就是考验人们信和不信，看人心怎么动。现在就是历史的重演，中共恶党江泽民流氓集团迫害了法轮功和大法徒，法轮功是佛法，他们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把大量好人投入监狱、劳教所、洗脑班、集中营强制洗脑，天理不容，人神共愤，所以要遭天谴。只有退出他的一切组织，神佛才能保佑你。这就是人心生一念，天地皆可知。女士边听边点头，最后她说自己明白了，一定要退团队，就这样起了个化名，退出了参加的邪恶组织。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